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78首。
在主福音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光辉他照亮前程。只要听主命令，主必与我同行，心头顺服者主必同行。心高顺服，世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的喜乐。唯有心高顺服，主背负重担，为主遭受患难，一切心乐主纪念偿还。倘若存世悲苦，化尽世家苦难，顺靠顺服者主必平安。心靠顺服，世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的喜乐。唯有心靠顺服，除非我将一切奉献交主为，否则难持住其爱丰沛。因主赐下恩惠，只下心而容美，心靠顺服者才获全备。心靠顺服，世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的喜乐。唯有心靠顺服，在主脚前向主恩典甘甜，行走短路跟随主身边，听从他的声音，顺服他的差遣，心靠顺服者总无惊险。心靠顺服，世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的喜乐。唯有心靠顺服。
我说亲爱的教的长职以及大同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我亲爱的弟兄和兄弟姐妹，今天暗时大家晚安。
我想今天我们来查考约拿书的第一章。
今天要来查考是约拿书的第一章。
我想今天用第一章的前三节，我们再跳到第四章，我们可以做这个前后的对应。
咱来看第一章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甲第四章，大概来对应。
我们来看约拿书的第一章。
咱来看约拿书的第一章。
我们一起来读。
咱同齐来读。
第一章的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章到第三章，
我们跳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
那对，跳到第四章的第一章到十一章。
好，我们来看约拿书的第一章。
约拿书的第一章。
我们来读一节到三节，跳到四章的一节到十一节。
对，第一章的一章到三章，再跳到第四章的第一章到十一章。
一章的一节，请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价值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来看第四章一节，
四章第四章第一节，
一节请读。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七分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咬这颗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扑在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耶和华说，这颗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栽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时，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那我们上次在导论里面提到啊，约拿书是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
咱顶下哩导论内底讲到约拿书是一个无这结论的结论、啊。
因为没有结论，所以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思考。
因为无这结论，咱当中有足侪思考。
那有人说约拿书是反映一个服侍神的一种心境。
人讲约拿书是反映到一个服侍神的一个心境。
我们可以从读约拿书里面会看见我们在服侍当中很多的盲点。
咱读约拿书内底会看到咱服侍内底足侪盲点。
啊，我们虽然看见约拿好像对神啊可以这样的大小声。
咱看到约拿对神来讲大细声。
其实，在当中是神对神仆人的一种教育。
但是这其中是神对仆人的一款教育。
有时神为了教育他的仆人，有时候用了很多的人能力啊，这种环境来造就神仆人的一种性格。
有时神你教这仆人的时阵，用咱人力还是社会环境，可以产生一款的人格。
我们看神为了造就摩西这个工人，
咱看到神要造就着这个摩西这个工人，
神就安排他三个不同的40年，
神可以安排着30-40年，
让他前40年受到了一切埃及的学问。
前40年，伊接受着埃及出侪学问。
第二个40年，把他丢在旷野来磨练他的性格。
第二个40年是神家隔到伊旷野来磨练伊。
也经过百姓的这样的埋怨，
嘛经过这百姓来怨叹，
也受到了可拉党的一种叛变这种质疑。
受到这可拉党的这款的叛本，各一款的来怀疑着伊。
也受到自己的亲兄弟米利安啊、亚伦他们的一个攻击。
嘛是着家己的兄弟亚伦跟亚姐米利安来个怀疑，
所以神用这样的情境来去造就一个世界上最谦和的仆人摩西。
神用这款的状况来造成一个上宽厚的一个仆人摩西。
很多时候神会用情境来去造就神所使用的一个工人。
有时神用一款境界来造就着伊要爱的工人。
所以我们看在约拿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爱啊，透过这样的情境啊，让约拿真的知道神的心。
在约拿书里面形容了这块的情境，让约拿知道的心。
每个曲折每一段的情境都是神刻意安排的。
每一块的选择还是每一块的情境都是神特别来安排的。
他所遭遇的是针对他来做量身打造的。
伊所做无的是神良心为伊来创造的。
我总觉得在我们生活的遭遇，都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我想到咱人一生的遭遇，拢是神为着咱来定做的。
当然能够学会去思考，会感恩。
当然也要思考，也要来感恩。
任何的事情绝对能够造就我们个人自己。
任何的代志，拢会人造就着咱个人。
所以我个人从约拿书里面看见很多个人的软弱。
你约拿书内底个人看到加一足济两件。
读到后面，你发现你就是约拿。
读到尾时阵，感觉家己是一个约拿。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能够读到我们就是那个当事者。
当我们读圣经，知道我们就是那个当事者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软弱，也反映到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看到的软弱也反映到我们自己的软弱。
这个道理从当中就能够让我们成长跟学习。
这种道理在我们当中也能来学习过来成长。
我们最怕听道理是听别为别人来讲，为别人来听的。
我们有时听道理最烦恼的是说为别人来听。
哎呀，那个人好可惜，没有来。
哎呀，这个人足可惜，那也不来。
我们却忽略了，其实这个道理我们是很需要的。
咱忽略就讲，这个道理咱家己实在真需要。
我们来看约拿书的第一章。
咱来看约拿书的第一章。
这边是提到神的选召是在于神的主权。
这讲到人的选召是在神的主权。
完全没有对话啊，约拿你去好不好？
完全无来对话讲，约拿你去好唔好？
第一章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
第一句话讲，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
你起来
，
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
没一挂含糊的空间，
没有任何的讨论空间，
嘛没一挂讨论的空间，
就是你不要怀疑，
就是讲你免犹疑，
我要用你来到敌人的国家来去传警告，
我就要用你来到敌人的国家来传的警告。
所以我们看见哦，这个蒙召神的拣选是在神的主权。
所以这蒙召和拣选是在乎神的主权。
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种蒙召的预备。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有蒙召的准备。
曾经神这样的拣选耶利米，
以前神也这样来接受到这耶利米。
当耶利米听见之后，他看见前面侍奉的前景是这么样的必须面对许多的这种考验。
这耶利米去蒙召的时候，他面对的是说很多的考验，
看看自己觉得自己不足，
看到自己感觉自己不足，
看自己的能力，看自己的年纪，
看自己的年纪跟看到自己的能力。
于是在神的选召的事上里面，他推卸责任
在神的选召里面，他推到这个责任。
我们看见神怎么对耶利米说，
我们看神怎么对耶利米来说。
请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
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
耶利米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四节，来看到第九节。
我们看耶利米书的一章的第四节跟第九节。
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请看第四节。
耶利米书的第一章来看第四节。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到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毁坏、拆毁、倾覆，又要建立灾子。”好，所以可见神对耶利米的选召跟工作的一个派任。
可见神对亚利米的这个选调加对任务的派
遣，其实在腹中的时候就已经分别为圣。
因老母的腹肚中来底，伊就来分别为圣了。
所以当然有人在提到，那这样的拣选不是很不公平吗？
人讲这款的选调实在是无公平。
到底一个被神所验中的，究竟是信还是不信呢？
由神来验中的人，到底是信还是还未信呢？
当然，从约拿这一段里面，我看见他选择逃避。
你用拿书来对，咱看到用拿是算来逃
避。所以我从第一章所看见的，他觉得被神所验中，似乎觉得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所以第一章看到神来看待伊，感觉是一个不幸的代志。
所以当今天神要用我们，
所以当神要来用咱，
我们究竟是在领受服事，还是在享受服事？
咱是来忍受这个服侍，还是来享受这个服侍？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我们来去思考神的验中跟托付。
所以你这段来对看到神的验中，甲伊的托付。
今天神愿意来邀请我们进到他救赎的计划里面。
神要邀请到我们进入他救赎的计划里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我们能够在万民当中被神所拣选。
那你万民当中被神来拣选。
又在被拣选之中成为神的工人。
你的拣选里面变成神的工人。
其实这个在恩典当中是有很大的福气。
其实这个恩典里面是很大的福气。
我们虽然没有能力没有智慧没有口才，
虽然没能力没智慧也没口才，
但是神赏这圣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宣道的能力。
但神赏赐我们圣灵，让我们有宣道的能力，
能够给我们一个安慰别人的能力，
让我们安慰别人的能力。
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提到，我敬重我的职分。
所以你在保罗的书信内底讲，伊尊重家己的职分。
他知道这个职分太尊贵了。
伊知道这个职分实在真尊贵。
被万民拣选，他是一个非常荣耀的。
叫神叫万民内底去用专项，伊是一个真荣耀的。
当保罗被逼迫被送到公会来接受当时的审问。
当时保罗去用逼迫去用公会家掠起来审问。
被释放的时候。
去用掏棒的时阵。
他说：“我是配得接受这样的逼迫。”
他说到他逃亡的时候，我是配得来收到这个稳定。
他逼迫是带着喜乐的，
他去用逼迫是带着喜乐的，
所以他看见了这个侍奉里面所带来的果效。
他看了这个侍奉里面所带来的果效。
我们现在趁年轻努力工作上班，一个工作不够做两份工作，
能趁人少年的时候来这打拼来做工作，做一项不够又做两项，
其实是为了未雨绸缪，为了将来退休的生活能够好过。
可能是他比着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来准备。
我们今天一生做侍奉吗？
那一生来做侍奉吗？
我们努力为了神的工作，
那一生努力来做一条新的。
我们也是为了将来永生，我们所要得到的奖赏。
嘛是为了咱将来永生的奖赏。
请看启示录十四章。
咱来看启示录的十四章。
启示录十四章。
启示录的十四章。
请看十三节。
来看第十三章。
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十三节。
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十三节。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写着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参与神救赎的计划。
今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到神救赎的计划，
让我们能够加入宣道的行列，
让我们来加入这宣道的行列。
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是一个真正的投资，它不只有投资在今生的事情上面。
这样的投资不是投资到今生的世间面顶的，
它能够投资到永恒的产业上面，
也能投资到永恒的产业里面。
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一个正经的巧巧人，
他所努力的不是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他所努力的不是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他所努力的是我死了什么东西能够带得走。
他所努力的是说我死了后什么东西我能带走。
在世上的成就吗？
是世界上的这成就吗？
某些领域的技术吗？
是某些东西的技术吗？
是这些物质的生活吗？
是这些物质的生活吗？
其实这个都带不走。
其实这些东西都带不走。
真正能够带得走是为主做工的果效。
真正带走是为主来做工的果效。
所以可见究竟被神所验中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所以可见靠神来验证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其实就永恒来说，那是一项恩典。
对永恒来说，那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所以保罗提到，我若甘心就有赏赐。
所以保罗说到，我也甘心乐意，我就有赏赐。
如果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
总共我也不甘心去做，但是责任已经托了我。
所以我们今天要预备，时常能够为主所用。
所以我们常常要预备着为主来预备来所用。
我们看在约拿的蒙召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
你用那去用蒙召有很清楚的使命。
我们 看回这个约拿书。
我们来看完这个约拿书。
约拿书请看一章。
来看约拿书的第一章。
一章我们来看第二节。
一章来看第二节。
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好，所以这边的一个使命是向这些居民表达神的心意。
这个使命是向这些大城的人来表达着神的心意。
他的工作就是神看见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
也慷慨的回应，看见神看到你的恶达到神的面头。
所以约拿的工作是告诉他们，如果再不悔改，神的毁灭就临到。
用来慷慨的讲，你嘛无悔改，神的这灭亡就要临到了。
所以可见，常常时候我们都扮演一个守望者的角色。
所以咱常常扮演一个守望者的这个角色。
我们今天我们要替神来警戒 那些不守规矩的。
我们怕为着神来讲解着讲这些不守规矩的人。
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以西结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三章。
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三章。
以西结书请看第三章。
以西结书我们来看第三章。
第三章我们来看十六节。
来看第十六节。
来看二十节。
到二十节。
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十六节。
以西结书的三章十六节。
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追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罪恶罪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要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义人啊，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好，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周遭的包含了家人弟兄姐妹，
那么看了咱周围一挂兄弟姐妹，
如果我们今天看见了，我们就应该有责任啊，也有使命来去警戒，来告诫他们。
总共那么看到，咱就士兵冒这个责任来给人劝戒，
这是一个本分，
这是一关本分。
你看见一个人的灵性要跌倒了，
那看见人的灵性是被拔倒了，
那我们今天看见了，我们就有一种承担。
我们今天看到，咱今天来给承担的了，
你必须要说。
你的确爱来讲，
因为这么说可能挽回他的灵性。
可能你这样一讲，会当挽回到他的灵性。
这么一说，可能是痛的。
你这样一讲，可能是一个疼痛。
对他讲是一个打击的，
可能是一种打击。
可是为了他的灵性的生命，
但是为了他灵性的生命，
如果你不说，
尽管你不讲，
如果他灭亡了，
他来灭亡了，
那神就要追讨这个上命的罪。
神就要来追讨到这个上命的罪。
如果你说了。
尊公你嘛讲，
他依然没有任何的改变，
他依然拢无来改变，
这个罪都不归在你的身上，
这个罪都无归到你的身躯里顶了。
所以我们今天都有告诫劝告的使命，
所以咱今日有劝戒这个使命。
这个警戒不是一种审判，
这个劝戒不是一款审判，
警戒是出于一种爱，一种挽回。
这款警戒是来记一款爱，嘛是一款挽回。
警戒不见得都是那种严厉的。
神主不是讲拢是即款真严厉的方法来。
我们上次读到加拉太书里面，
咱顶该看到加拉太书内底安尼讲到。
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
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
加拉太书，请看第一章。
加拉太书来看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
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
加拉太书的第六章，请看第一节。
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一节。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待，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了真清楚。
有些人是在一种迷惑里面，偶然被过犯所胜了。
这个人是你迷惑内底，有时无丢地，去后来的无坏物件。
你不能说那是他家的事情啊！
有人讲那是因道的代志。
他跌倒软弱，关我什么事？
伊跌倒软弱，关我什么代志？
如果你是属灵的人，
尽管你是属灵的人，
你会看见那种承担。
你也看到一款爱来个担当。
不是很多事情都一定要用很严厉的方式来责备去挽回。
不一定说要用很严厉的言语来给办。
圣经里面提到用温柔的心，
圣经说到用温柔的心，
是出于爱的，
是出于爱，
跟他讲是期待他可以更好，
跟他说是期待到他能变更好，
绝对不是定罪，
绝对不是说要给定罪，
绝对不是审判，
绝对不是一种审判，
而是一种期待，
是一种期待。
我常常举这个比喻，就是主耶稣来挽回彼得的心。
我今天来讲到这个比喻，就是主要说挽回到彼得的心。
主耶稣一直彼得要不认他，
伊甲彼得讲：“你有几届要来无来见我？”
对彼得说：“这个撒旦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
神对彼得讲：“这撒旦要塞你，就亲像要来甲因抬像这麦子咁。”
但是放心，我已经替你祈求了。
但是你放心，我已经替你来祈求，
叫你的信心不至于失落，
叫你的信心无来失落啊。
当你回头以后，
当你回头的时候，
要坚固你的弟兄，
要坚固到你的兄弟，
一种期待，
这是一种期待，
希望他更好，
希望他越来越好，
这个就是劝诫，
这就是一种劝
诫，这种出于爱的劝诫能够感动人，也能够改变人，
这款的出于爱心的劝诫，能感动别人，也能改变别人。
所以这边提到说守望，
所以这圣经讲到的守望，
我们今天信仰当中要彼此守望，
这信仰里面彼此来守望，
传道的信仰也必须由别人来守望，
这传道的这个信仰也要有别人来守望。
我听过一个长者看见一个传道某些行为的偏差，
一个中介看到这传道一些行为的不好啊，
当然想说他是传道，
就想说他是一个传道啊，
可是他觉得他有这个使命感，
但是他觉得有一个使命感，
就在没有人的时候只有他跟那个传道的时候，
就在没人的时候就像他跟这个传道，
好心的跟他讲传道，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好心跟传道说，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好说还不好说，
但因为我看到的不是一件事实，
希望我所看到的不是一件事实，
我只是担心，
我只是出于担心嘛，
可能听了你会很难过，
可能你听了会很艰苦，
可是我是出于爱，
但是我是出于爱，
如果没有更好，
如果没有是最好，
听的时候传道啊，听了就听进去了，
这样说话的时候这个传道就听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警戒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感觉这个劝戒实在很重要，
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四节这么说到，帖撒罗尼迦前书，
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四节
这边提到说警戒不守规矩的，
这境界这无守规矩的，
勉励灰心的人，
爱勉励着这已经无信心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
这无助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
你就爱像众人来个等待忍耐。
耶稣劝诫要忍耐，
你的劝戒爱来忍耐。
你的好意、你的关心到他那边，不见得能够接受。
你的好意、你的关心到遐，不一定来回来接受。
有些你要关心，但是他却把心给关了。
有时你要来关心，伊把门来关起来了。
但是一次又一次。他能够慢慢把心打开，
一届过一届，伊家己心门来拍。
他要接受你，他必须信任你。
伊要来接受你，应该爱先来信任你。
他会试探性的看你能不能得到他的信任。
伊试探性看你，我都得到伊的信任无？
爱总是能够感化、融化人里面的刚硬。
这爱我都来融化掉咱心内这个心嘛。
到后面你努力了，如果没有改变。那就是他跟神的关系
了。后面你也努力了，他没来改变，他是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见神在施行公义前面必有慈爱。
人看神在施行这公义的时候，头前的确有这
主。我们常常读旧约，你会看见神就派了很多的先知去传警告，提醒他们。
人看到这古约圣经，就看到神常来派着这先知来传的警告。
他们不仅把先知杀害了。
他不是只把这神帝给抬了，
甚至苦待这些先知，
再来虐待这个神帝，
所以到后面神没有办法施行公义拆毁，
后来这神实在没办法来行这个公义，给他们来
既然没有办法挽回就拆毁再重建，
没有给他们挽回就给他们整个塌路线又定给重建起来，
犹大准备要卖主，
犹大准备要卖主，
主在施行公义之前两次的挽回，
主你在实行这公义的时候有两次班，
犹大执迷不悟，神说你要做的你就做吧，
这犹大没有要改变，神就说你要做就去做吧，
所以可见神对约拿的期待，他能够完成神这样的托付，
所以神对约拿的这个想法就希望他说这个责任给他托付，
这也是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在周遭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这样的责任。
这里心里面，我们看到姊妹，我们也看到自己的这个责任。
那我们来谈第二个，我们看约拿却在这个命令当中来违抗了神的命令。
那来看第二个阶段是约拿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约拿来违背这个命令。
那其实约拿的违命当然当中他有很清楚的理由了。
对，用他的威兵有很清楚的理由，
如果站在他 个人的立场，这个理由绝对说得通，
站在自己的立场，这个理由是绝对或者说得通的，
可是却当中背后看见了约拿的偏见跟他里面那个傲慢，
我们看到他这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偏见跟他的这种的傲慢，
神说起来，
神说你起来
圣经说却起来逃往他斯去了，
圣经说到他起来逃往他斯去了，
为什么约拿不去，
为什么约拿不去，
绝对有他的原因在，
有绝对的理由他不去，
所以任何人做一件事情绝对有他的立场，
所以任何人做什么工作绝对有他的立场，
当你说外人看都看不懂，
外人咧看，安那看拢看袂晓。
但是他可以说出一套啊，即使是歪理，他也觉得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但是我咯讲一套，就是讲无好的道理，嘛我来甲讲个规大篇的道理。
那但是如果我们看约拿的逃避啊，甚至违抗神的命令，
用来逃避啊，来违抗掉这神的命令。
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强烈的国主的意识在里面。
你不要来对，有一款因一款的民族性的一款的。
在这个事情当中，他有立场上的问题。
伊伫这个立场内底有家己的，这款的工过内底有伊立场的工。
他知道亚述国是不断的兴旺。
伊知道亚述国是愈来愈兴旺。
他恐怕神拯救亚述国之后，
伊烦恼讲这神来拯救到这亚述国，
自己的国家就被亚述国所灭掉了。
伊的国家有可能去用亚述国来甲伊灭掉。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情境跟这样的前提，
因为有这款的情境，过这款的转。
所以约拿不愿意来到这个滔天大罪的这个亚述国来去传警告。
用那无甘愿去这滔天大罪尼尼微城来传这个警告。
当时的亚述跟以色列是一个敌对的状态。
当时是的亚述国跟以色列国是一款敌对的状态。
所以本身约拿对亚述这个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了。
那这用那对这亚述国，这尼尼微城就是亚述国的首都。
所以真的是恨之入骨啊！
实在是气到村啊！
当然，我们看见了整个事情过后有人说将近经过了50年的时候，亚述就把以色列给灭了。
有人讲到这个历史来看，经过50年了后，这个亚述国真正就安尼甲以色列国来甲灭国。
那以色列国被灭也有它的原因在。
以色列国去用灭国贸易原因所在，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
因为因的恶达到神的面前，
神借着亚述来刑罚以色列的，
神教导的这亚述国来个刑罚掉以色列，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情节跟立场跟背景，
就是因为这块的经过，跟这块历史，跟这块的背景，
他觉得神啊违抗你的命令，我是合理的，
伊认为讲我违抗掉这神的命令，我是合理的。
我们当到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这个约拿跟神大小声呢。
我们来看第四章，我们看到约拿跟神来大小声，
没有照着约拿的想法，他就跟神抗议。
没照着这约拿的想法，他就向神来抗议。
神啊，我老知道你是慈爱的神。
神啊，我知道你是一个慈爱的神。
我早就知道你一定借着他们悔改，你会怜惜他们。
我也知道说你的确因为他们来悔改，你就来疼痛到
我。我就是知道你是爱的神，所以啊我就不去传警告啊！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爱神，所以我无想要去传这警告。
如果你的旨意是不让他们灭亡，
尊公，你的旨意是不爱让因来灭亡。
记我爱国的情操，
用着我爱国的这个情愫啊！
不然你就取我的性命吧！
无你把我的性命取去吧！
我死了比活着还要更好。
我死去比活的更好。
我们看到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
神公，你安尼发怒敢合理？
第四章里面，神问了两次。
第四章内底是来咧问到两解，
约拿怎么讲呢？
约拿安那讲咧？
我就算是死啊，我所认为的也是合理。
我咧算死，我认为代志嘛是合理的。
有时候从这样的对话里面哦，当然我们要看什么样的立场来去看这个事情。
那看这个对内底，咱来看讲，咱哩徛哩多一个立场来看待这个代志。
你说约拿是错的吗？
你讲这约拿是唔对的吗？
可是他是爱国的啊。
但是伊是爱国家的。
那神的旨意又偏偏是要他去到敌人的国家去传警告，
但是神的旨意就偏偏要叫他去敌人的国家来传的警告。
所以有时候我们所认为的合理，在神面前到底合不合理？
所以咱有时心内想讲这是合理的，但是你神的眼光内底是不是合理？
我们所认为的立场跟神的立场到底一不一致？
咱认为这立场跟神的立场是不是同款？
如果因为某些种族的原因，那种情节深根蒂固在我们心上，
尊公买迄款的这个民族的这个心结，深深伫咱的心肝头来，
导致本身已经有一个存在的偏见在里面。
就安尼，咱的心肝头一款偏见来，
我们就已经进到那个框框里面了。
那从安尼入来这个框架来底咯。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神不断的要约拿跳出那个框框。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神不断的叫约拿来个跳出这个空格来。
你约拿常常传宣告，不是传爱的道理吗？
这约拿你传这警告，敢不是讲传这个爱的道理吗？
为什么现在你就无法跳脱那个情节，从这个框框里面来看到神的爱呢？
为什么你无法脱离这个情节， 我都跳出来这个框架里面来看到神的爱的。
有时候道理我们都懂耶，
有时候道理我们都懂，
当还没有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道理都通，
当然也没有遇到一些事情，这道理都是相通的。
这个道理讲得真好，
这道理说得真好。
当我们现在某一个情境跟那个框框的时候，
当然也是踏入这个某一种的情境跟一个框架，
我们讲要爱人，
你说到这爱别人，
要饶恕人，
爱饶恕就别人。
你可能在底下说传道，你又不是那个被害过的那个人，
你实在来想说传道你不是一个被害者。
我们在那个框框里面我们跳脱不出来，
那这个框架里面我们跳不出来。
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在侍奉里面不也常常进到某些层面的框框吗？
那么想到的侍奉一些层面来说，那么常常进入这个框架来。
那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约拿他违抗神的命令而且觉得是合理的事情？
这个原因用哪来违背着神的命令，他感觉是一个合理的缘故。
其实他也顾虑到他个人的名誉的问题，
他也顾虑到自己的名誉的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假先知，
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假先知。
请看生命记的第十八章，
来看生命记的第十八章。
生命记来看第十八章，
生命记的第十八章，
生命记十八章，我们来看二十到二十二节。
生命记第十八章的二十节到二十节。
生命记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我们来看生命记的十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生命记的十八章二十节。
生命记的第十八章的二十节。
我们直接来看二十二节。
咱直接看二十二节。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过去的先知如果所说的没有应验，他就是假先知。
过去讲的神祇，伊讲话嘛无来应验，就是讲这个人，这个是假神祇。
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当然讲了他悔改是很好啊。
那从足侪角度来看，从伊讲会当来悔改是上好啊。
如果约拿的角度是说，我如果就传说你神要毁灭，但是神却没毁灭，我不就变成假先知吗？
用那想讲，我讲神要甲恁来灭绝，但是神无来灭绝，我就变成一个假神祇了。
他某些部分他就顾念他的名誉啦。
有一寡部分以个人家的名义啊，
所以就站在自己的立场，很多事情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看到家己的立场，这些物件就看不清楚。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会有立场上的问题。
有时咱爱知影，咱确实有一寡代志有立场的。
有时候我们在一种立场上是聚焦在一个点上面。
有时咱立场是看到一个点。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点，我们其他都看不到。
有时咱看到这个点，其他拢看不到了。
有一个老师在黑板里面用白笔点了一点，
有一个先生在黑板里面用这点一个白点。
那后来老师说，你们在黑板里面看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这个先生对这学生说，你在黑板里面
全部人只有那个点，
所有人都看到这个点，
那个点以外的什么都看不到。
这个点以外的什么都看不到。
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立场的问题，我们很聚焦在一个点上面。
有时候立场的这个问题啊，就整个都看到这个点面，
这个进到那个框框里面，我们觉得什么都不重要。
你在这个框架里面就觉得什么东西都不重要。
我所在意的点是最重要的，
我在这个点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重点啊，
这就是重点。
就像约拿的这种坚持，
就像约拿的这种坚持，
爱国情操很重要，
爱国的这种情操很重要。
我是爱国先知，
我是一个爱国的神，
国家的利益跟未来胜过神的命令，
国家的未来和他的利益赢过神的命令。
到底你先知是要听从神的命令，还是只为了维持所谓的立场？
到底这先知是听神的命令，还是为了国家的这立场？
你说常常我们所谓的坚持会忽略一个全面性的东西，
有时我们的坚持会忘记这全面性的问题。
有人说一个人如果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有人说一个人换到自己的所在就换了一个头壳。
我觉得人常常是这样，
我感觉我们人常常，
因为你的位置不一样，
因为你的位置不一样，
你位置不一样，你的立场你的坚持也会有所不同。
你的位置不一样，你的立场你的坚持就不一样。
所以人与人的冲突常常是因为太坚持个人所认为的我的立场是什么。
所以人跟人有很多不对好的地方，都是因为自己的立场跟人不一样。
有时候立场没有对错的问题，
有时候立场没有对或不对的问题，
立场无关对错，
这立场和对不对无关。
从神的立场跟约拿立场，你说谁的立场是错的？
用神的立场跟用那的立场，你讲啥人唔对咧？
神当然是对的、啊，
神当然嘛是对。
那约拿是错的吗？
约拿敢就真正拢唔对吗？
如果你站在约拿的立场，他是对的。
你咪看到用那的立场来讲啊，伊是对的。
可是他的立场就等于神的立场吗？
但是伊个立场就感觉含神个立场共款。
我们虽然会有彼此立场的不同，
那有可能彼此内底有一寡立场。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必须站在真理的立场啊。
但是上重要个代志是咱爱徛着真理个立场。
如果一个真理的立场失去了，
中央一个真理个立场失去了，
我们很难有一个交集。
咱就足歹有共款个一个。
我们个人所认为的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相通的。
咱个人个立场有许侪物件是无来相通。
重点是谁也都没错。
最重要的是向和向人，
但是因为太坚持，谁都是错的。
但是你嘛，太过坚持，就变成双方拢唔对了。
有时候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
有时面对一个问题，
有时候站在教会的立场跟个人的立场会是不一样的。
徛到教会的场，甲徛到个人的场是可能无。
所以很多听到劝说啊，怎么教会这样处理事情？
有人想讲，这教会哪里来处理代志？
怎么不应该是这样？
实在无应该是安尼呀。
因为你只有聚焦在你个人的问题点上面，觉得这样处理对我比较好。
因为你只看到自己的立场，你只这样处理对自己比较好。
但是你忘记了，这个事情如果变成整体性的，变成一种、共通性的，很多事情就有问题了。
你也想看看，有时这东西嘛，用较快的眼光来看，可能用你的方法是很多问题。
对你个人而言，这样处理比较好，可是对教会，我们有整体性的考量。
对个人来讲，可能对你较好，但是对教会整个来看，可能爱看整个来看教会。
其实我从这一段里面学习，我们今天要放下自己的立场。
所以你这个圣经内底，我学习着爱放下家己的立场。
其实你个人认为你是对的，
可能个人认为你是对的，
你的坚持是没有错的。
你的坚持是对的，
可是你的坚持是神的坚持吗？
但是你的坚持是神的坚持吗？
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发现哦，神不断的怎么样把神的期待跟他的立场讲，约拿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你在圣经内底，神甲伊的立场、甲伊的想法，甲约拿讲，但是约拿拢无要来接受。
他一直认为他是对的。
伊约拿一直感觉家己是对的，
可以抗拒神的命令。
所以伊来无来接受着这神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约拿书，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愚拙的。
所以咱看了这约拿书，咱感觉伊是一个愚昧啦。
他是鸽子哎。
伊是一个昏鸟。
约拿的意思就是鸽子哎。
约拿翻起来就是昏鸟。
他理当成为一个传话者。
你应该变成一个在团委，
他要把信息带到神所期待的地方去。
伊要把这信息来传到神所期待的所在去。
可是约拿从这一段，他是传话者吗？
但是看这段来讲，约拿是一个团委者嘛。
我们看过去的鸽子都是飞鸽传书用。
咱较早看到婚轿拢是来驾飞来用的。
那鸽子是一个工具。
这婚轿是一个工具。
它只说明它主人的吩咐。
伊刚来接受到伊主人的吩咐啊。
绝对不能说我看这封信我不喜欢我不传啦、
啊。你别人讲看这张批我无介意我无来叫罢了。
鸽子的工作就是传信息。
这婚教就是来传这信息。
他不能够有个人的立场。
伊别人有个人的立场。
他的立场只能够是神的立场。
伊的立场刚才会当含神的立场讲。
他才能够真正顺服下去。
伊才有法度正讲来顺服落去。
有时候我认为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在信仰当中有时候会痛苦？
有时我感觉讲，咱的信仰是咱的会来痛疼。
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因为神的道路赢过咱人的道路。
当你无法顺服的时候，人就痛苦了。
当你无法来顺服的时阵，咱人是痛苦的。
神是不改变的。
神是不会改，未改变。
我们今天人要学会改变。
所以咱人爱学晓来改变。
当我们学会顺服神的命令，
就当咱学晓来顺服着神的命令。
站在真理的立场。
站在在真理的立场，
我们顺服神，神替我们负责。
咱顺服着神，神的确为咱来负责。
但我们今天不懂得去顺服神，
尽管咱嘛未晓来顺服神。
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要自己负责。
咱所做的代志，爱家己来负责。
所以，其实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看见约拿的傲慢跟偏见。
所以，你在圣经在来看到神的这用来傲慢甲伊的偏见，
也常常看见我们在服事当中个人的问题。
嘛，看到咱伫服侍内底个人的问题。
有时候在教会的侍奉里面，
伫教会侍奉内底。
有时候在宣道的工作的理念，
伫宣道的这个工作内底。
我认为没有人是错的。
我认为无人是唔对。
因为人都是为了神在做这个事情。
因为每一个人拢为着神来做这件代。
可是常常我们在看重我们个人那个区块。
但是咱常常看重着咱家己要做迄个所在。
你这个区块就是绝对是神的区块吗？
咱所做的这角，敢就是神所要做的一个所在。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部分。
这值得着咱好好来思考。
有时候为了争执这个点，造成停滞了我们在宣道的工作。
有时为了争这个点，让咱的宣道工作来变来。
不断的坚持你的立场跟我的立场。
不断来争取着家己的立场，家己的立场，
造成你我的彼此的偏见，
来造成那你跟我之间的偏
见。你看我做的比较好，就产生一种傲慢。
我做了较好，我就产生一款骄傲。
这个就造成了整个圣宫里面的一种阻碍。
这就造成了做圣宫的一款阻碍。
魔鬼常常从这个缝隙里面来去破坏、阻挡教会的圣宫。
魔鬼常常利用这个呢，这个坎坷来阻挡着咱的这圣宫。
我们看见过去的这些守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些人。
人看到较早来修这立法的主义的这人，
他们说所聚焦的点，我觉得是太微不足道了。
伊所在乎的点，我感觉是真是无重要的点。
他们说太看重那是罪人呐、啊。
伊看人讲啊，这个就是罪人咯、哦。
那些过去的那种传统跟习俗，
伊看过去的这传统甲伊的是这个过去的。
外邦人信主一定要受割礼呀、啊。
所以外邦人要来受洗，得个爱心来做这割礼。
他们已经只有进到那个律法里面的框框。
应该来进入这律法的这个框架来。
他们跳脱不出来，在律法里面所诠释的就是一种爱的真理。
因跳不出来，这律法所讲的，就是讲爱这款的真理。
所以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
所以主要说你在世界上来传福音。
法利赛人在旁边从当中来阻挡破坏。
所以法利赛人来对当中来阻止来破坏。
你说法利赛人不爱神吗？
你讲这法利赛人敢无来爱神呢？
他们爱神呢？
因真爱神。
他们认为他们所崇拜那个独一真神。
因认为因所敬拜是一个独一的真神，
可是他没有一个宏观来去了解神的福音，啊、真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救恩。
因无这宽阔的这个眼光来看，神要来为着这物件来成就的这个福音，
局限在一个框框里面，
因拢会跳入这个框架内底。
律法的确很重要，
这律法确实真重要，
可是忘记爱更重要。
但是莫忘记的，这爱更加重要。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真理当中，常常会跟人有一些冲突。
所以你跟你经历来这一点呢，跟一挂人一挂冲突。
讨论道理啊，我们有时候就血气就出来了。
讨论到这道理，有时黑气就起来了。
有时候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有时就家己捆绑到一个所在。
有时候整个宣道，我们应该做的大方向，我们却失去了。
所以有时做宣道这个大方向，有时咱失去了。
还是在我们某些的主观的判断里面。
有时在咱主观的一挂判断内底，
产生人与人彼此的对立啊，跟偏见。
就产生了人跟人之间的对立，跟一挂偏见。
所以整个教会，那我就不做了。
那对教会来看，安尼我干脆就不爱
做。多做多错。
那。这做的这唔对啊，
所以整个教会的工作就停滞了，彼此看来看去了。
所以教会一挂工课就从那停下来，彼此来看来看。
那这样教会就失去一个合一的见证了。
所以咱教会就失去一个合一的见证。
失去合一，失去爱，教会就没有办法有圣灵的同工来做宣道的工作。
失去了合一，跟失去了爱，圣灵就无法度同工，跟咱同齐来工课。
所以我们如何来放下个人的偏见跟傲慢呢？
所以咱要安怎来放下咱个人的偏见，跟这傲慢呢？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不要轻看任何人，你认为看不起的人。
第一件，我感觉就是卖看轻到你认为无重要的，看轻到因啦。
约拿看不起那些尼尼微城里面的人。
用哪看清到这尼尼微城的人，
他有这样的主观跟偏见，所以他不愿意去。
有这块的主观跟偏见，伊袂愿去啊。
所以圣宫里面，我们怎么样借着约拿的服事，当作我们的一面镜子？
所以你先讲的这服事内底，要哪对用哪当作是咱的一个镜。
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
卖轻看到任何一个人。
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独一的。
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来看，拢是独一的，
都是神所爱的，
拢是神所爱。
第二个，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真正认识神。
第一个方面，认为会当用足侪方面来熟悉着神。
当我们看见神跟约拿的对话，也看见了常常我们在心里面的很多的疑问。
看到神跟约拿之间的对话，就看到咱心肝头一挂疑问。
所以从约拿的事迹里面，我们要学习顺服。
以用来这个事业来讲，咱学习着爱顺服。
我们也可以借着神对约拿的提问，也能够来反省我们个人自己。
咱对神对用来提问，也能来反省着咱跟神之间的关
系。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
当然嘛，足生气的时候，
很多事情不理解的时候，
有足侪物件无得来理解。
当我们发怒的时候，
当然来俩讲的时候，
你要想起主耶稣曾经对约拿讲过的一句话。
你还记得神麦噶用那讲过这句话？
你这样发怒合理吗？
你安尼俩讲敢合理呀、啊？
你的怒是神的怒吗？
你的生气，敢是神的生气的？
所以，当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就能够有一种学习。
当然，冇这些方面来思考，咱就要学习着加
进。第四个，要看重神的心意，过于自己的心意。
过来，爱看重神的心意， 赢过看重家己的心意。
侍奉神不单只是完成神要你做的事情，
侍奉神不是单说来完成到神要让你做的工作，
我们还要去体察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心肠。
我们去省察说什么是主要说神的心肠。
有时候看见保罗的书信真的能够感动人呢。
有时你看到保罗这个批真的感动到人，
所以保罗真的是掏心掏肺来去面对很多的人。
这保罗真的是真心真意来面对了很多人。
他提到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他曾经说过要用基督的心做心，
要能够了解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要了解来体会到主要说的心肠。
教会是公义的没有错，
教会是公义的没错，
但事情公义前有没有基督的心肠呢？
但是你来走这个公义的时候，是不是有直接进前有主要说的心肠？
所以最后的落幕在约拿书里面，神用一个蓖麻树的一夜升起一夜枯干。
你这用那树的上尾头的时阵，形容这蓖麻树枝叶来成长，枝叶来扩大。
约拿这时候所祷告的神啊，施行公义，毁灭审判。
用那当这个向神来讲的，你要来行这个公义来审判，来给毁灭掉。
讲不通，神就一个蓖麻树去让他体会到，蓖麻所给他的好处。
伊安尼讲讲未通，神就用这个蓖麻树。让他这样让我了解到这个道理，
让约拿有一种依附，有一种对蓖麻的一种、一种感情，
让这个用那对这个蓖麻树可以有一款 有的东西吃好，有一款的感情。
可是这个枯干它就向神发怒，
但这蓖麻树来这扩大的时候，它向神来发怒，
它向神发怒神不公，
它向神来发怒说神不公。
神用这个事情来提出十二万个人分辨不出左右手，
神利用这个数量来讲，这个尼尼微城里面有正手倒手分不出来有十几万人，
连那个没有生命的、这个植物你都懂得去疼惜。
这款和你没关系的植物你都会要来疼惜，
一棵蓖麻树，
一张蓖麻树，
你都有一种爱，
你都有一款爱。
十二万分辨不出左右手的人，
这十几万人正手倒手分不清楚的人，
你却没有爱，
你却没爱。
到底谁比较公义？
到底是谁比较公义的？
所以从当中我们真的值得来学习跟思考，
所以对当中有特地人来后来思考。
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
我们来唱诗379首，
来唱诗379首。
心灵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漫步，来看救主耶稣的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富，转眼仰望主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路，在救主荣耀恩典光辉中，世上之事必显为虚空，足以胜过失望的光明，我跟随主得享永生，已不再被罪权所捆绑，靠救主已得胜有余。转眼仰望主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路，在救主荣耀恩典光辉中，世上之事必显为虚空。 风。我救主的应许永不变，宣告他万事蒙恩典，外去传他谦卑的福音，引救罪人脱离苦界，传言仰望主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奇隆，在救主荣耀恩典光辉中，世上知识必先为寻。